们呢现在就来继续刚刚所说的，已经知道妙有了，再来讲真空。所以你知道说妙有绝对不失，绝对不是指这些被如来藏所出生的五蕴十八界这些种子起现行，绝对不是妙有，而是指如来藏本身清净的法性佛性是妙有。那么真空呢？真空指的也不是缘起性空，也不是指说他说这些本来没有的那一些东西本来不存在啊结果又出生了啊叫真空。有一个叫做这个空的东西，空的性质叫真空，不是，而是说这样一个它具足妙有法性的这个如来藏，它出生了这个五蕴十八界法，可是呢我们说它又跟五蕴十八界法融在一起，支撑着你的五蕴十八界法能够运行，然后呢它仍然维持它自己的清净法性，不会被五蕴十八界法所系缚所粘着，不会被不会对他所出生的五蕴十八界产生我见我所执，不会跟任何烦恼相应，不会因为是天界生就喜爱天他所出生的天界生，不会是因为出生的是畜生道的生就讨厌畜生道的生，没有这些法，他可以不断的去出生这些法，可是却不会被任何一法所粘着系缚改变，这个叫空性，这个叫空性啊，会被某一法所系缚所粘着，那他就不能再下一个就不能再维持他本来的法性了，那就不叫空性了。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空，真空指的是如来藏本身这种具有这样的妙有的法性，可是却从无始劫以来不是被你修来的，无始劫以来就不会系缚在三界，就不跟就没有生死的过失，就没有烦恼的过失，就也不会被任何一法所灭，这叫真空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刘灿良所说的说一切的人类气世界都有了，都是由如来藏起现行变现的，叫妙有，叫真空，这完全是世间法，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世论外道啦，用世间的理论世间的理论来推测为最高最无上的，这叫世论外道。那我们呢接下来再来看说刘灿良呢暗示学员已有如门观之正量，就是我们前面呢第十一页我们用底线把大家标出来的，他说他可以，他开悟以后他可以去看啊，看说你为什么我跟你遇到这个因缘，那可以去观察过去世的种子，现在这一世的种子，未来世的种子起现行这种因果关系就是你今天这一世为什么跟我碰面，是你是这样的身份，我是这样的身份，这个都是在暗示学员说他已经有如梦观了。如梦观得是在十回相位满心的时候实证的现观，那你要有这个十回相位满心的现观，你最起码要有七诸位的实证如来藏啊，要断恶圣人的人我见，以及不共不共恶圣人的大圣人我见。我们七诸位的菩萨所断的人我见啊，不是只有恶圣人所断的人我见那一部分而已，因为菩萨七诸位实证的时候还实证了大圣人无我，实证大圣人无我就是那一分恶圣人所不知道的，那是证得自己的如来藏以后才能够有这一分大圣人无我的智慧。所以呢七诸位菩萨呢断了恶圣人人我见，以及不共恶圣的大圣人我见，你还要有十诸位满心的眼见佛性啊。可是 你七诸位都这个开悟都没有了，还有什么眼见佛性可说？实行为满心的阳焰观现观要有，才能够进入修学十回向位到如梦观啦。可是今天刘灿良讲起来是好像他已经有如梦观啦，他已经是入地啦。那这些现观以外呢，更需要有累世为护持正法所作之丰功伟业的福德。这些福德呢，过去历史都要举证出来都要举证出来，因为他跟别人说他是百丈再来，可是我们从他个人的习气看起来，他跟百丈是不同人的。因为百丈啊，对这个律对这个戒很严谨的，怎么可能说他今天百丈会变成一贯道的信徒啊，变成一个对佛法正知见都不知道，然后呢也不要三皈依的人，这根本是不同一个人，对不对？从习气上来看不同啊。所以呢他去讲这个说他是百丈再来啊，也是推崇自己啊，一贯道最喜欢说他是哪一位禅师再来。因为也有一个一贯道的信徒，他在我们讲堂礼拜二只是听经而已啊，只是听经啊，他不肯进来真正修学这个禅净班啊，他就跟人家说他是赵州再来啊。一贯道最喜欢说他是哪个禅师再来，所以他就自称他是什么，自称他已经是圣意菩萨生了，可是却不愿意皈依三宝，不愿意受菩萨戒。哪有一位菩萨说不皈依三宝不受菩萨戒叫圣意菩萨生的啊？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基础，对不对？皈依三宝的基础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已经是不如实了。所以今天要能够满这个现观如梦观，要能够知道过去是自己曾经为了护持正法做了什么丰功伟业的福德，这很重要啊。我们不是跟大家说过吗？菩萨的实证的智慧的实证是以福德为基础的，你没有这样的福德修学，你没有这样的福德的修集，为护持正法，为挽救众生，为救护众生所做的事情，你如果能成就种子啊，我们不是讲吗，入地是成就一分种子，要有他的这个果报呈现出来的嘞。可是刘灿良呢，眼看着他这一世七诸位开悟根本就没有，眼看着他对信位都还没有满足，怎么可能说他说他要证得有如梦观的现观呢？他最基础的正受三皈菩萨戒，这个一定是佛教中菩萨圣意生啊。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你已经是证得如梦观了，一定是佛教中的圣意菩萨生，不可能是堕到外道一贯道里面当讲师的，不可能。一位证得如梦观者必定是佛教中的圣意菩萨生，这个是前提哦。我们前面昨天讲过，今天不再重复。刘灿良未具足三皈，未断我见，尚且不能入六诸位，我们前面有举证嘛，我见的内容都不知道啊。对意识心把眼耳鼻舌身五个是当作自己的见解都没有察觉啊，都不知道这个这一份的我见啊，那如何能断呢？没有办法入六诸位，怎么能说他明心见性？他也没有禅定正量啊，他又说他有神通，他有如梦观，能观察种子你的过去世的因缘。唯一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他跟鬼神相通啊，也就是说他今天愿意受鬼神所利用，鬼神来跟他通报一点东西，然后呢他就把鬼神给他的东西当作自己的，那这样的风险很高啦，这样将来要脱离鬼神很难脱离啦，请神容易然后怎样，哎呀送神难啊，这个不能碰的，你不能一丝一起好奇想要去跟鬼神做一个什么打交道，以后想说那你把你知道的东西告诉我啊，我就成为自己的， 那乃这个时候你一旦跟他打上交道，你别想要跟他脱离，你就这一世你就永远受他戏服了，受他利用了，因为自己福德不够啊，福德不够哪能够去排除呢？哦，所以他如何能得十回相位的如梦观现观正境啊？所以我们说能观察个人之因缘果报，乃是深信法毗那耶的人第一个前提。深信法毗那耶是什么？法界的规则啊，法界的规则就是说你这个因是什么，要有这样的因才能成就这样的果，就最基本的因果，你要有这种信因果这样的信根哦，你要能够深信法毗那耶哦，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明心语初地士里面讲的法毗那耶，你能信以后才能入法毗那耶啊，像大家就是入法毗那耶了嘛，因为你愿意从基础开始学啊，你愿意来长养善根长养性根啊，你愿意从诸位的布施开始学啊，对不对？你愿意打自己福德的基础，要培植自己福德的基础，你愿意兴起基础之见，你愿意要知道第一个先受三规，要皈依生意菩萨僧，要受三规五戒，要受菩萨戒，你都愿意这样走，表示你就是入法毗那耶了。你能入法毗那耶才能够打法毗那耶，才能到达那个果。你入了以后，你能从远而近，你才能够什么，才能够接近，最后能够修嘛。我们不是讲吗，你要能够去向啊，去向以后才能进，才能够达，才能通达，才能证嘛。你能够达法毗那耶，就能够证得断我见，乃至于哦薄贪嗔痴，甚至于发起初禅成为三果，甚至于实证七诸位的这个开悟，证得般若实相智慧哦，甚至于说二圣修二圣解脱的人能够证得四果解脱，教修二圣的解脱果也是要第一个深信法毗那耶，就深信因果嘛，然后入法毗那耶才能达法毗那耶，才能证。所以就是我们说的不能住于退分善根中嘛，哈，我们不是讲善根嘛，不能住于退分善根里面，一定要进入上进分善根啊，进入从善进分善根增长，一直增长到你具足的殊胜善根，到最后成就佛道无上善根，这一条路是我们最安全的路，而且是一定要走的路，没有岔路，没有进的路，三大阿僧祇劫就是这么走。那我们呢要告诉大家说，能够观察你的因，你为什么这样的果，你过去是必有这样的因，你现前为什么这样的果报，能观察这个因果哦。前面不是有人问他说什么叫般若，他说啊就是这个种子起现行的因果嘛，其实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属于般若实相，而是那个属于是最后修学具足种子其中佛的实力的一种，叫处非处自力。这种处非处自力到佛地的时候究竟圆满，可是呢菩萨从进入诸位以后，从进入诸位以后，你能够信法毗那耶，能够入法毗那耶，能够打法毗那耶，最后证从七诸位实证到十行位十回向位到初地，这里面都能少分的了知，少分的有一些这种处非处之力，少分而已，一直到佛地才圆满，到成为初地菩萨以后，这个部分呢比较清楚。但是呢那个是最起码你要有这样的过程啊，不是说开悟以后你就能知道说啊，你今天为什么是这样子来跟我会面，你的因是什么，不是的。我们来看看借这个佛说大圣菩萨藏正法经卷十这个内容，大家来知道一下处非处自力讲的是什么。云何如来处非处自力？为佛如来以其无上最胜自力，于处非处如实了知，何者是处，何者非处？舍利子， 所言非住者为不容受，身作恶者，语作恶者，意作恶者，能感悦意光泽可爱果报，若如此者无有是处。从这一句经文啊，你就要知道啊，这就是跟你讲因果，对不对哈？讲说什么叫如来的处非处之力，什么叫处，什么叫非处。那因为如佛是究竟了知的哈，究竟了知。那么佛的例子，佛告诉我们例子说，什么是处，什么是非处。第一点，所谓非处的意思是说，不容受这样的果报，不容受啦，容受跟不容受啦。说身作恶，语作恶，意作恶，身口意都是造恶业的人，你说哈、哦，他能感得悦意光泽可爱的一手果报，这叫不容受。也就是说，你今天呐、啊、修学大乘法，对不对？修学大乘法，然后呢又修学种种大乘法应该修的福德，同时呢你学戒以后，努力的去去除这些恶行。你说哈、哦，我未来世哈、哦、这些一手果报会不会感到很让人家觉得不喜欢看呐、啊？然后呢，又好像是整个长得哈、哦、这个整个暗淡无光啊，就不会呀、啊，因为不容受。你是恶的身口意业，不可能容受那一种善的可爱果报。你是善的身口意业，就不会容受那种恶的一手果报。如果说你造身口意造恶业，结果呢能感得悦意光泽可爱果报的话，那就无有是处，就非处了，对不对？就非处了啦。或可容受者为身与意造作恶业，不能招感悦意光泽可爱果报，是有是处啦，才是真正的果啦，才是果报的呈现出来的相貌啦，这叫是处。善因善果才叫是处，善因恶果非处，恶因善果也是非处，恶因恶果是处啦，才容受嘛。哦，或可又非处者，是什么叫非处呢？为身与意业造作诸恶诸善，而能招感不悦意光泽可爱果报，无有是处。哎，就这样讲啊。像我们大家这一世呢，努力的修学大乘法啊、哦，然后呢学戒、修习福德、熏习之见，这就大善呐、啊。去向这个解脱、去向成佛的这个大善法啊、哦。那你说你这样子造了业，能招感不悦意光泽可爱果报？无有是处啦，啊、哦，无有是处。可容受者是什么？为身与意造作诸善，而能招感悦意光泽可爱果报，是有是处。哦，这叫处，处非处的意义大家知道吗？你这个善因不可能招感这个恶果啦，哦，你这个恶因不可能招感善果啦，这在告诉我们这个。又非处者，为牵令人感大富国，无有是处啦。若牵令人感贫穷国，是有是处，对不对？今天我们可以简单的看说，你这一世啊，乐于布施，对不对？乐于布施，你不断的修集布施行，那你说你一直在修布施的人，你会感贫穷果吗？无有是处嘛，哈，对。你如果这一世一直修布施，你未来是必定有什么？必定有这种可爱的资财果报让你受用嘛？这个才是真正的讲容受嘛，哦。又非处者，为行施人感贫穷国，无有是处。若行施人感大富国，是有是处啊，处非处啊。所以说，是从这里来看，什么样的因跟什么样的果，这个部分呢，不是开悟才能知道啊，不是开悟才能知道，而是说你要对于他哦，这个人呢，他那个这个所谓的 所感的那个大富国到哪里，到什么程度，过去式的因是什么，哎，那个得有种子才能知道哦。哦，他得有种子才能知道，道佛究竟了之，他可以一直说过往无量劫如何如何，没有结束的限制，可以一直说你过去是曾经做什么做什么到现在，没有说哈、哦，像这个阿罗汉有八万大劫的限制，佛呢，不管多劫以前无始劫之前你做了什么，他都能说得出来，念佛已经究竟了之，一切种子具足圆满，所有习气随缘断尽了。所以能够这样子一切了之，可是对于这种处非处自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前面的一个前提，就是能够信法皮奈耶，入法皮奈耶，打法皮奈耶，所以你才会这样去做嘛，对不对？你知道说，那么行施感这个贫穷国无有是处，行施感大富国是有是处，所以你布施。你知道未来世的果报是什么，可是菩萨呢，将来依止于波罗蜜多而行施，开悟以后无所住、哦、转移你的如来藏，无所住而行布施，不去记着这些果报，本来就会有的果报不去记着，那么这个果报呢更加的殊胜，这个果报本来就是如是，可是你不去记着你所做的一切哦，转依如来藏，那么这果报更加不可思议啦。又非处者，为破戒人得升天人，无有是处。若破戒人当堕地狱恶鬼旁生去中，是有是处。哦，对不对？这个部分的文字上非常容易了解了哈、哦。又非处者，持戒人反堕地狱恶鬼旁生去中，无有是处。若持戒人胜天人众，是有是处啦。像大家受了菩萨戒，哦，还是说还没有受菩萨戒的人，先受三规五戒。那你如果能够学戒，有人说哦，你哦会堕地狱道，那你就知道什么？这非处啦，这个不是因果关系啦，对不对？你就不用去，人家一说你就恐惧，你就害怕了啦。你就这个地方就是你对法皮那耶深信不疑啊、哦。那现在说又非处者，为无慧人而能除断一切种子习气，无有是处。若无慧人不能除断一切种子习气，是有是处啦。我们就来看看这句话，就像刘灿良啊，他就是没有智慧，他没有智慧，所以呢他的一切种子习气，你看他讲经的时候不断的去把佛拿出来消遣，对不对？对佛没有恭敬心啊，就表示他没有智慧啊，他没有智慧，所以他很难去除掉这种对佛不恭敬的习气，他如果这一世没有在修对三宝的恭敬，未来世还是这样哦，未来世还是一样哦，就是还会在讲，他说他要讲佛经还是一样会对佛菩萨不恭敬哦，因为没有智慧嘛。哦，又非处者，为有慧人不能除断一切种子习气，无有是处。若有慧人能断一切种子习气，是有是处。大家在修学智慧，对不对？学佛最重要就是智慧。所以呢，我们不是讲吗？信位菩萨还没有开始修学任何法，没有得任何智慧，所以具足一切烦恼。可是到诸位菩萨以后，就开始修学什么？修学空的智慧，修学五蕴十八界，为什么是虚幻的？为什么不是真实的？有一个法界实相心如来藏是什么？哦，这些知见不断的熏习。有了这些智慧以后，你就能够去对治你的烦恼啊，对治你的习气，少分的对治啊。开悟以后，转意如来藏以后，又能够对习气。也同时断除啊，所以有慧的人能断一切种子习气，是有是处嘛，这就是告诉我们处非处自利这个因果关系啊，不是像刘灿良讲的那个样子，说种子起现行，我知道你的因是什么果是什么，这两码子事，两码子事，这怎样？这就是法皮奈耶不可推翻的规则， 这个处非处自利要究竟了之是到佛地，可是呢这种呈现出来的因果容受不容受，是处非处，这个是法毗那耶不可推翻的规则，不是由佛来判断，不是由佛来决定，而是由一切有情自己所造的业成就的果呈现出来的。以信受三宝是信根为基础，菩萨戒为增上缘，哦，一定是这样子。随着次第修正之后呢，于内明所显的正因果相啊，后面这句话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以作布施，未作不得相啊。大家在正法上所修集的福德，所学习的智慧，已经修集的不会失去，你没有造作谤法的业，也不会有谤法的果，这叫什么？未作不得，对不对？我又没有去谤佛，我为什么害怕我未来是会怎样？我已经修集了这些正法应该有的，修集的正法道业上应该有的福德资粮智慧，有你的如来藏跟你执藏着，不会毁坏，这个都是怎样？因为你信根，对不对？信会满足，皈依三宝，依止生意菩萨生修学，而且呢愿意受菩萨戒，你更愿意受上品菩萨戒，有上品，由这个有本身持戒不犯的菩萨来教导你怎么学习菩萨戒为基础来次第修正，将来开悟以后就是因为内明啊，其实这些法刚刚讲这些法都属于内明的法，就说你了解的这个你的第八识，它执藏着你的五蕴十八界的法，每一刹那每一刹那它都帮你熏习熏习，你每一刹那你所相应的是善法恶法，它都跟你熏习进去，没有一刹那有遗漏过，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呢你能知道说以作布施，未作不得相，所以你今天修学正法所获得的福德资粮智慧，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侵夺，以作布施，你不用害怕说谁会帮我夺去我的福德我的智慧功德，你断我见的功德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剥夺，只有一种自己否定掉，自己否定掉就剥夺掉了，就这样子啊。突然你今天学得好好的，结果就是又一个恶缘来跟你拉去说，哎呀不要学正觉那个法啦，又没有亲教师来授课，你那么辛苦干嘛，我带你去刘灿良那儿学啦，他马上跟你讲明心开明心见性的法，就你想说对呀，明心见性，赶快明心见性好就去啦啊，结果呢法又错误了，只有这样子才会你把你已经修学才会把它否定掉啊，否则的话已经做的不会失去，未做的不会说突然跑到你的如来藏里面，而会成为你未来世的果报，别人不可能把他所造的恶业丢给你的啦，只有一种你跟他有共业哦，就像说哈，刘灿良他今天继续的去误导学人破坏正法，结果这些人护持他继续跟他做，那跟他就有共业，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以作布施。他们没有修学正法，没有在信根上长养，就不可能有信根的这些资粮，叫未作不得。他该修集的还是要修集，因为这样的基础嘛，如实之矣，菩萨如实之矣，所以精勤修学啊，精勤修学入了诸位以后，精勤修学，所以不断的随着这样次第的修正上去，才会到最后成佛的时候究竟圆满，让这个处非处之力总性见得清净而能够增长，所以处非处之力不是成佛的时候突然具足的，而是在诸位菩萨开始的时候就依止于这个清净性，信三宝 相信你所皈依的圣意菩萨僧所说的法，这样次第的修学上去，最后才能成就的。所以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你今天要说这个刘灿良说啊，说啊，对于这个种子起现行呢、啊，你今天我为什么碰到你啊，我都能够了知啊，我对于过去式的种子、现在的种子、未来式的种子怎么现行，这些都是什么妄想、虚妄想而说出来的，跟所谓的种子的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它基本上没有进入住位嘛，谈什么种子，只有在信位等待圆满嘛。他再怎么努力阅读导师的书都不能懂这个道理，因为他信根未满。但是只要他愿意，只要他愿意回归三宝，丢弃他一贯到这种外道的这种背景理论，真正回归三宝，他这一世受到导师的授受还是有可能进入诸位啊，还是有机会啊。所以我们说知道过失在哪里，应该是要远离避开的，这个才是有智慧的人。那我们接下来说刘灿良呢，因为出自于一贯道，他本身习种性未离的。什么叫习种性未离？就是我们说的在性位啊具诸一切烦恼习气，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习染啊，习染啊太重了，完全没有办法离开他这种一世一世没有办法有正知正见去除烦恼的这样一个智慧不能升起。所以每一世每一世呢，都是在这种生死中长养习气烦恼，一直什么而长养，一直我见我执而长养，一直我见我执而长养，当然是永远在习种性。什么叫习种性？它这种习染的功能，种性叫功能啊，这种功能呢让它呢就是跟烦恼相应，跟习气相应，叫习种性啊。也就是每一世每一世这些习气烦恼的功能就让它落在我见我执中，而不能回到真正性未满足的修行中。性种性未发起啦，也就是说对于那种菩萨性啊，要发起菩萨性的功能没有。大家重视这一点哦，重视说你怎么让你能有性种性到未来世，这个功能呢让你呢主动的想要修学菩萨法，这叫性种性啊。也就是说这个菩萨性的功能在你的如来藏含藏的这个种子里面呢，它有那个势力，有那个势力呢让你呢听到三宝欢喜然后呢归欢喜，然后呢受菩萨戒欢喜，听到如来藏法欢喜说到行布施欢喜，然后对于听到这个正法正知正见也欢喜，就很快就相应了。应该怎么做就马上就去做了，这个信种性啊，也就是菩萨性的种子功能叫信种性啊。所以对于刘灿良而言，因为在一贯道中太久，他应该不是只有这一世，他过去世也在外道法中等于说是熏习太久了，所以让他这一世在一贯道中对白水老人的教导深信不疑，而且呢对白水老人所说的说这些道家的经典等等这些什么性命规则这些道德经的经典信受不疑。所以对这种外道典籍信受不疑的都还是性位未具足的，所以呢不可能说他有性种性，不可能说他已经是有菩萨的种子功能让他能够往菩萨法的方向进行了。那怎么可能说他还有道种性？怎么可能说他已经是地上菩萨了凡夫本质未曾改变 从以上我们这几天的举证下来，你要去判断说，我怎么判断？你就从他讲的宗门教门判断了，对不对？我们这几天一直强调宗门教门，这个一定是要有一致性的理路的。还是凡夫本质，佛法之见受到四应顺所误导，也未曾改变呢、啊。因为他很早以前就读四应顺的成佛之道，然后呢，相信他所说的六四论的这些内容，相信缘起性空是最究竟的，相信说《般若经》只是重复讲一次缘起性空，是性空为名，第八世阿赖耶识是染污法，是可灭的，是假名而说的，没有一个实际的第八世心体存在。真如是什么？是那个层层站站的叫真如，那不就是意识的灵明觉了觉知心吗？哦，所以我们说他到现在为止还是被误导的情况之下，所谓的开悟事实上就是道法于平时导师说，哦，原来开悟，原来要开悟是这个，可是他道法的这种表象秘密是从退转的人那边获得的，又有过失啊，哦，又有过失。所以刘灿良本身认为哈，要让人相信他开悟是经过平时导师印证的，说他以前处处向人说他见过平时导师啊，他与平时导师很熟，可是没有办法举证，自己编造不如实语，处处妄语，处处妄语，处处所说的都是没有诚信的话，显示出凡夫本质。他所说的这一句下面这一段我们可以证明，刘灿良说，有几本书你们去买来看，一本叫《真实如来藏》，一本《悟前悟后》，萧平时写的，虽然很多师父批他，为什么批他？他开悟了，师父没开悟，嫉妒啊。悟前悟后，这个人已经出地了，这个是刘灿良呢跟他的学员讲的。可是他说的这一句话，他说这一段话证明几件事，证明他就是阅读导师的书才知道说，哦，有这里讲的开悟是比较可以摸得到的，哦，比较摸得到的，所以呢他就推荐他的学员来看导师的书。但是呢他说啊，很多师父批他说是因为嫉妒我们导师，其实不是，他不懂，不是嫉妒，而是因为很多师父都说他开悟了，都说他开悟的是离念凝知心啊，对不对？是那个离念凝知啊，是那个放下执着这种所谓的有境界的心啊。那今天出来一位萧老师出来说那个不是开悟，那这样子不是要把他们自己已经开悟的东西都要否定掉，那不是等于他所有的名闻利养都要失去了吗？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不愿意失去他自己的名闻利养，顾到他的面子说，我本来开悟现在变成没开悟，那怎么可以？所以因为这样他们只好来批判导师，让他们的信徒说，哎，导师是邪魔外道，他说的开悟不是真正的开悟，要让他的信徒持续能够来追随他嘛，这个不叫嫉妒啦，这一点刘灿良就不知道了啦。还有呢，他说啊，悟前悟后啊，说这个人已经出地了，他说导师悟前悟后所写的内容是出地的，表示他严重的误解，证明他不懂出地的境界，而印证他的弟子过劳关成就大妄语以及谤贤圣大罪。为什么呢？因为在悟前悟后里面有讲到劳关，哦，禅宗的三观，也就是明心见性以及劳关。那么在悟前悟后讲的这个部分呢，是还没有到入地，没有。可是呢，刘灿良看着我们导师的悟前悟后，说这个人入地了，表示他对于入地是什么他是不知道的。他用他自己的，要提高他自己的正量了哈， 因为他要提高自己的正量，所以就说老师的悟前悟后这本书讲的时候导师入地，其实不是，导师在悟前悟后只有讲到禅宗的三观而已。可是呢，刘灿良去印证他的弟子过劳关，印证他的弟子明心见性过劳关，这个部分啊是很严重的大妄语，害得人家啊犯大妄语业呢。因为在禅宗三观里面啊，明心就是七住位啊，七住位你要能够六住位的断我见，到入六住位，正能取空所取空，六住满心，实证第八识如来藏的前提，你得要真正知道第八识不是假名而说，有真正这个第八识心真实如来藏存在啊，你才能找到它，对不对？假如你不认为有这个第八识，那请问不认为有这个第八识，你说你找到第八识，那这个不就是矛盾吗？可是我们从前面的理路上已经知道，已经知道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有第八识心体的存在，他把第八识如来藏空性想象成是一个没有东西的空，哦，把它跟缘起性空合成在一起，而认为是另外一种说法而已。所以这样的前提之下，他印证人家开悟明心，那到底是明哪个心啊？哦，这个有待商榷哦。看起来还是不离离念明知，不离这个意识心呐，哈。啊，所谓的见性是什么？他所谓的见性就是指种子起现行啊。他所谓的过劳观是什么？这个我们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啊。因为过劳观整个指的就是正这个第八识的自住状态嘛。这个哪是刚开始开悟的人所能实证的？所以禅宗开悟的禅宗祖师啊，他们在参究啊，就指这三观。所以很多禅宗的公案啊，你会搞不清楚啊，他到底是在讲明心、讲见性，还是讲劳观啊？你如果没有差别字，你是不知道啦，你根本不知道。哎，有的是野狐啊，跟着一样化无你都不知道啊。那以这个刘灿良，他根本就没有法眼，没有慧眼，他怎么会知道说导师这里讲的是什么？他却把他说这样子叫做出地啦，这个就是诽谤导师啊。因为导师的法在那里不是在讲出地啊，他只是讲到禅宗的三观而已啊。哦，所以呢，他根本就不懂出地的境界，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如梦观，根本就不懂什么是阳焰观，根本就不懂了什么是见性，根本就不懂了什么是七住位的般若，根本就不懂了什么是断我见，根本就没有办法入到二住位。所以呢，我们说他这样一句话证明他就是道法，道导师的法，读导师的书，读导师的书我们赞叹啊，你去读导师的书建立正知正见，可是不能是拿来当作是你要去诽谤人家的正量，然后呢用来当作自己的工具去误导别人，这是不行的，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说哈，他这一段话也证明了几件事，说他确实是从导师的书里面获得了一些他过去从印顺的书里面读不到的，从这个外道的书里面读不到的。可是很可惜，很可惜，他是东凑西凑凑在一起的，他凑了一些四印顺的错误的这些知见，他把它当宝贝，说是他的佛法基础。他凑的这个道家的这个八识归元论错误的这个理论啊，然后呢又凑他一贯道的一些这个错误的基础，然后呢又来凑了所谓我们这边开悟的是什么的法凑在一起，也就是道法道在一起，然后自己创一个法，自己创造佛法。他前面很多东西都是创建啊，对解释心经也是创建啊，用个人的错误的知见来创造说这样子叫做 经典的意思。好，所以呢，我们再看最后第十点，说刘灿良以外道身份入于佛法中，违背法毗奈耶，不信佛语，不尊重佛，不尊重圣意菩萨僧，就是不尊重三宝。听从一贯道白水老人的指示，把开悟的经典编出来，但却不尊重佛之训示，没有流通佛的经典是不许流通的嘞。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哦，大家不要以为说哦，经典通通可以把它印出来哦，这可得小心一点哦，不然会变成哦亏损如来，亏损法师，亏损如来的重罪啊。因为外道啊，本身就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因为佛弟子信受三宝，所以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以后呢，这菩萨僧僧宝会来教导你啊，他会教导你啊，所以你对这个僧宝的教导，你每一样都把它听进去啊。比如说大家现在在学习戒经啊，哎，这里面就有很多有关于因果的关系哎，啊，优婆塞戒经啊，你要想知道处非处自利啊。这个处无非处自利的熏习，就是属于说你要怎样，你要入法毗奈耶啊，你要信法毗奈耶，要入法毗奈耶啊，你要知道说这样的这个以作布施，未作不得，这个关系是什么啊。戒经讲记这里面讲了很多哦，当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啊，你就会怎么样，你对深信这样的因果，你不会随随便便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去做一些菩萨所没教导你的，你认为说我应该这么做，你就不会去做哦，你就会信受佛语，会尊重佛，尊重僧宝哦，你尊重三宝，你会尊重僧宝，你会敬重你的依止的僧宝的教导。可是刘灿良他今天不皈圣意菩萨僧，他就皈一个声闻僧，表象上要让人家知道说他也是三宝弟子，可是呢他实质上所做的是听从一贯道白水老人的指示啊。白水老人告诉他说，你应该把开悟的经典通通编出来啊，但是呢佛的训示里面没有流通空的经典，不许流通。我们看下面刘灿良这么说，我现在编第七册啦，编了六册，有那么好编啊？众生不读经啊，不行。有一些教开悟的经典，一定要让众生读，所以我才辛辛苦苦把它编出来，一步一步编出来，把《大藏经》里面有关讲佛经的拿出来，断句、断完句印出来给你们，是很恐怖的事情啊！要把所有哈、佛讲开悟的，佛讲说哦，如来藏如何如何，都要把它编出来流通哦，这相当恐怖啊！因为有一些经典它是没有流通分的哦，请这个已经拿到刘灿良这些所谓的编的这些经典的人，请小心啊，请不要流通出去啊，请不要随便拿给别人看啊，自己有的那一份以后哈、千万呢、就是到最后是最好把它用碎纸机把它碎掉。因为在大藏经里面，你有的人不会有机会翻到，对不对？不会翻到这些经典。可是你把它特地把它把它抽出来去编到一个什么，让人家去读，这个很危险的。因为啊，像这种大如来藏经典啊，佛有说于外道前，于不信前，于求过失前，不许说的嘞。更何况说有些经典是属于菩萨悟了以后修学为事，佛对这个第八世啊就说得很清楚很详细的嘞，等于是明讲嘞。请问这样的经典可不可以流通？不许流通的嘞，不许流通的哦。大家不要好奇哦，哎，那我赶快去借来看。你不要因为我说了以后你生起好奇心说那样的流他们佛经般的经典我通通借来看，那这样子你不是等于这样明知故犯了吗？哦，我们这个导师编的那一套叫三圣唯识经典可以看啊，因为我们导师尊重佛的教导啊，有些经典是不能随便流通出来的。那一部那一大部头这个三圣唯识经典 是为了让大家对于说哈，佛已经在经典里面明说有如来藏，不要去否定如来藏这个部分，让大众起信，有点像以前马明菩萨写的《大圣起信论》一样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不相信如来藏，把如来藏当作是外道神我。那么，编的那一边那一本这个经典呢、啊，让大家能够知道说，哦，原来大圣法这么圣妙啊，不是像小圣所说的那样子，只是缘起性空，正解脱就成佛，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不尊重三宝，对佛的训示不看在不放在心里的人，这样子把这些经典编出来说、哦、要把它编出来以后、哦、教你开悟的经典一定要给众生看，这个不是佛弟子，真的不是佛弟子才会这么做。所以我们说，假设你知道的啊、哦，你知道他有这些经典编出来的，你手上有的啊、哦，你有机会，你辛苦一点买一台碎纸机都把它碎掉，你也不用好奇去看啊，你不用好奇去看，因为你这些经典呢，你将来从导师的讲经的这些注解里面啊，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法的内容，你不会被误导，而且能守护你，守护别人的法身慧命，守护佛法的命脉。这些在佛对菩萨修学唯识种子所说这么详细的对事的解说的部分，不是随随便便可以阅读的。好，修行大家一定要谨记在心了、啊、哈。那么最后一点，刘灿良的所宗就是一贯道者一贯不变的道法思想与理念，就是我们说的宗门教门的这个主题，我们还是没有离开这个主题。就刘灿良的所宗，他的宗旨呢，实际上就是一贯道，他从古以来一贯不变的道法思想跟理念，假借讲佛经之表象而行一贯道之道法教门，其所说关于佛法者，乃道法之行为，世间人力所不能容，是属于现代世界最厌恶的仿冒侵权行为。现在我们、哦、你看我们做生意的、哦、你有一些这个产品啊，辛辛苦苦研发出来哦，可是假如有人来跟你仿冒，你喜不喜欢？然后呢，他把你这个价值啊完全否定掉，那这样的行为是一般来讲都要告官，对不对？都要去告他，而且要什么？要罚钱的。好像我记得那个科技业的某一项产品啊，你只要是比如说仿冒了类似美国哪一种，比如说晶片啊，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产品哦、啊，你被他发现到跟他有几分神似，他就要告你，而且告你以后要罚的钱哦，罚上亿的钱。就这种侵权仿冒，就现在是最厌恶这种人了。可是，一贯道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说他的一贯道呢？我们要把这个道改成道法的道，一贯道法啦。对不对？所谓一贯道的道啊，改成道法道，这一贯都是道法啦。从他过去一百多年前还不是叫一贯道之前呢、啊，就到人家啊这个什么什么罗教的法啦，又到哪一个这个儒家的法啦、道家的法啦，他自己没有法哦，自己没有一个所谓宗旨啊。后来要到这个佛教的法，现在呢又由刘灿良来道开悟的法。然后呢，就是这样子来。现在说，他现在是这个，他是菩萨，然后他是弘扬正法。他说啊，正法弘传已经这么困难了，那你为什么说我们为什么还要来评论他了？他这样来抗议耶。他说哈、哦，正法已经很少人在讲了， 为什么他在讲正法，我们还要评论他？可是他，请问大家，他是在护法还是在坏法？他是在坏法，哦，所以你是在坏法，就不应该来主张说我是在说正法，所以你不能来说我。所以他现在等于到这个武汉去讲课，到哪里讲课，就是一直在评论我们呐，啊。他还没有去想到说我们在为他，希望他的恶业能少造一点呐，啊。哦，我们一直说希望他能停损呐，啊，可是就一直可能他旁边恶因缘哈。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有发现到，恶因缘呢一直拉着他，不让他忏悔，不让他修改，不让他改变。所以呢，大家真的要在这个因缘上、善缘上、恶缘上要去注意，恶缘早日终止，善缘就能够珍惜这个善缘。就像大家，我们共同来结这个菩萨道的善缘，那么到未来世呢，你只要想学正法，跟你结上缘的人就会把正法推荐给你，你就不用辛辛苦苦要去外道法中去绕半天啦。好，那我们呢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哈。好。